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我们信徒面对着今天的世界，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归回圣经，因为唯有神的话语能改变人心，满足我们的需要。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继续收听有关两个见证人的信息。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次有机会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的主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里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现在的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两个见证人所要做的事工。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五节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段经文呢，使我们回想到以利亚，他从天上照下火来烧光敌人。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3年半的时间，共1260天。你还记得在雅各书第五章17节，这样写着，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因此可以很肯定的，这里指明其中一位见证人呢，就是以利亚，他有能力使天闭塞不下雨。启示录十一章第六节继续说，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在出埃及记关于石灾的记载当中，水变成血就是其中的一种灾祸。尼罗河和所有的水都泛滥成灾，并且呢变得腥臭难闻。所以呢，这两个见证人如同有摩西一样的能力去降下灾祸。因此呢，这也是圣经学者相信另一个见证人可能是摩西的原因。接着的我们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当完成了他们的见证之后，他们被杀了。但是要留意的是，在他们完成见证之前，他们是无法被杀害的，因为神保护他们。我相信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着特别的目的。我也相信当我们在神为我们生命的目的上前行的时候，神会看顾保护着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了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而在那之后呢，我相信神会将我们带回天家，除非他要我们去完成那当行的计划，否则呢，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个残败的地上 多留一刻呢？这两位见证人在完成他们的见证之前，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们。对我来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然而，一旦他们的使命被完成之后，神就让敌基督，那个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得到了权力。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就会读到这个兽是如何从无底坑里出来，还有它会怎么样被丢入火湖里的。等到第17章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讲解。因此，这个兽与两个见证人作战，并且胜了他们，就把两个见证人杀了。启示录第11章第8节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在旧约圣经中，曾经有一位先知提到耶路撒冷就是索多玛。第8节继续说，又叫埃及。这个充满肉体情欲的地方被认为就是耶路撒冷。启示录第11章第8节，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因此，当敌基督将这两个见证人杀了之后，就把他们的尸首放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11章第9节，经文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全世界的人都会见到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被放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吗？你告诉我，如果没有卫星电视的话，那么这件事要如何做到呢？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在50年前是完全不可能被成就的。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他们倒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而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电视里面出现了他们的身体，而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躺在那里。这将会是一个相当令人激动的电视节目。在以色列，通常呢，当有人死去的时候，他们会在同一天将这个死去的人埋葬了。这是以色列人的传统和习俗。但是呢，这两个见证人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的尸首被留在街上，让全世界的人来观看。因此，所有的民族、国家和各种不同言语的人们都会见到这死去的身体被放在街上有3天半之久，而不允许人们将这个尸首放进坟墓里去埋葬起来。启示录第11章第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你看，当这两个见证人将天闭塞起来不下雨的时候，全地都因此而受苦，因为他们将灾祸带到地球上，他们呢也将水变成了血，因此呢，这两个见证人将是所有人们共同的头号敌人。当这些人们看到他们的身体已经死亡了，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为此而欢喜快乐，并且开宴会来庆祝。就好像庆祝圣诞节一样，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叫住在地上的人受到痛苦。启示录第11章11和12节，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我相信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将会说，哎，快将镜头关掉，快关掉。因为他们呢，不要让全世界见到这两个见证人呢又站起来了。然而他们已经太晚了，这两个见证人再次站起来，驾着云升上天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见到这个画面。神把他们接到天上去了，而且呢，将会有声音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当约翰被带到天上的时候，用的是相同的说话。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说的，有三次灾祸啊，灾祸要来临吗？这就是第二个灾祸过去的时刻，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第六个号角所降下的灾祸。启示录第十一章十四和十五节说，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现在呢，随着这第七个天使出现的，将会是第三个灾祸。这个灾祸呢，将是针对着那些在地上的人，他们悖逆拒绝神的权柄。在第七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会给人们带来最终极的结局，因为神的国度将会被建立起来，而这对于那些不能够成为神国度里一份子的那些个男男女女，这绝对是一场大灾祸，因为他们就要被剪除了。因此当主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这个极大的灾祸将会出现。有些人呢，对于这个神的第七个号角，这个带来审判的号角呢，有些误解。他们将这个号角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所提的主耶稣要将教会提走的号角声混为一谈。他们也将这个号角呢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所提到的最后的号角声混在一起了。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最后号角里面呢，我们都会在一眨眼的时间就改变了，但是这里所说到的第七个号角声所带来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因此呢，这不是将教会提走的号角声，而是主耶稣要第二次来临，并且呢，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信号。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耶稣回到地上来建立神国度的时候，那是将你带到荣耀的时刻。在这里和第十九章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事件将要出现。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主耶稣会回来宣告他已经借着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而付出赎回着全地的代价。但是现在呢，在这第七个天使将号角吹响，天上的大声音在说，主耶稣将要来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了。所以这个事件的发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启示录第十一章十六和十七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耶稣来将这个世界买赎回来归给神。这个世界呢，本来就是属于神的，这是神创造的。当神创造了人，并且将他安置在地上的时候，神将这个世界给了人来掌管。然而呢，亚当却将这个世界拱手让给了撒旦。所以呢，直到今天，撒旦统管着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呢，是撒旦的王国。但是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用自己的生命将这个世界赎回来，归回给了神。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他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也曾经说道，天国就像是一个人来田里找到了宝藏，他就将所有的都变卖了来买这块田地，这样呢，他就可以拥有这个宝藏了。主耶稣用比喻说，田地就是这个世界，而教会就是他特别的宝藏。谁是那个将所有都失去而来买赎这个世界的人呢？主耶稣就是将他自己的生命付出去，然后呢，从黑暗和罪恶的势力那里将这个世界买赎回来了。因此呢，主耶稣是为了要将你这个属于他的教会从世界里面买回来。当主耶稣在接受敬礼之后，他刚开始进行他的事工。那时候呢，主耶稣刚刚结束他在旷野40天的禁食祷告。撒旦来试探耶稣，要耶稣用自己那神圣的全能来变一些食物出来，满足他自己肉体的需要。因为主耶稣在禁食了40天之后非常饥饿，撒旦对主耶稣说，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而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光靠食物。撒旦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现在主耶稣已经来，将这个世界要赎回来归给神了，但是他是用自己的血来当作赎价的。我们被买赎回来，不是用那我们曾经在生活中看中的会朽坏的金银财物来付赎价的。主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宝血赎回了我们，他是完全无罪的，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一样的被杀了。因此在这里呢，撒旦是在建议主耶稣不需要被钉十字架呀，主耶稣不需要去走神的道路，他给了主耶稣一条捷径，你所要做的呢，就是向我跪下敬拜我，我现在呢，就会将整个王国都给你。但是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基督很清楚撒旦的计谋，他宣称撒旦是世界的王，使徒保罗称呼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但是在第七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这一个国度呢，不是众数的国度，这是个属世界的国度，将会变成我们的主弥赛亚或者基督的国度，他降下来统治全地直到永远。为了回应这个改变，在神的宝座之前呢，24位长老都俯伏敬拜神，并且感恩地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主耶稣将全地赎回来，掌管全地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虽然耶稣基督在大约2000年前就已经付出了买赎全地的代价，但是呢，他一直等候着，没有将全地立刻的赎回来。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当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撒旦仍然掌权，统治着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在这一刻，主耶稣再次回来，他要宣称得回那被他买赎回来的世界。启示录第11章第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人们的未来只有两种命运，一个是永恒的生命，另一个是永远的受罚，你必定会是属其中一群人当中的。现在呢，那些个长老宣称说，你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众人必要受审判，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第19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你还记得我们说过，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神宝座的反应和模型吗？神将会幕的设计和尺寸告诉了摩西，并且呢引导摩西要准确地建造会幕，如同有人指示你去做某件事一样。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事物都是天上景象的模型，是在天上神宝座的景况的反应，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神宝座的反应。启示录第11章19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现在说的这个约柜呢，不是摩西所造的约柜，摩西的那个约柜呢，曾经被放在会幕里，后来呢，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那个约柜呢又被放到了圣殿里去。那个约柜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并不知道。有些犹太人说他们知道那个约柜在哪里，他们说到了适当的时刻当他们重建了圣殿之后呢，就会将那个约柜拿出来。那个约柜呢，从来没有被放在以斯拉所重建的圣殿里面，也没有被放在大希律王建造的圣殿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约柜呢，是在天上的，是真实的约柜。现在呢，约翰见到这个天上的约柜。启示录第11章19节，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这种审判的景象。对于这些事呢，神先给我们一些大概的认识和经历。现在呢，我们会先讲解一些事件。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2章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更多的细节。一直到第20章为止，当这第七个号角被吹响，和主耶稣基督再回到地上，要来统治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特别讲解某些事的发生。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研读启示录，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现在你知道了主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血来当作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这是多么贵重的代价。我们也因为有主耶稣的救恩而得到了永生，将来免受最后的审判。我们要更加努力传扬主的救恩，让更多人得以蒙福。一会儿查克老师会为这次所领受的讯息来感恩，请密切关注下面的内容。下次我们将进入启示录第12章，请预先阅读，下次收听的时候就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好，今天的节目 到此为止，谢谢你的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啊，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洞察力。现在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正朝着最后的日子前进。当你为了预备主耶稣的再来，而开始在全地进行洁净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随时都要开始的最后七年的时期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吧。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